大家好，我们是碎羊碎爆。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好，那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电影都延迟上映，或者是干脆就取消档期哦。可是呢，最近的这个票房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一部日本的动画片呢，叫做《角落小伙伴》，它横空出世，拿下了前两周的这个票房冠军哦，然后现在光是在台北的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400万的样子哦，就非常厉害。然后呢，其实说实在，最早我当初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是角落小伙伴，
我也不知道。
对，然后我们纯粹是因为票房很好的关系，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很久没有做院线片了，我们就想说，哎，去调查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哦，然后
在演什么？
对，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一开始以为就说这应该都是小朋友，因为在排队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小朋友，然后都手上都拿着那个周边商品，或者是要跟旁边的那个立牌拍照，所以我想说哇，那这个大概可能是个什么宝可梦还是什么妖怪手表之类的之类的电影哦，然后我就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哎，觉得其实品质还蛮好的。就制作的那个风格，它是很像绘本一样哦。然后看的过程也觉得还蛮温馨的。然后到最后呢，它电影很短，大概才我记得才100分钟，甚至还更短哦。
就是一个
60分钟，
就是一个小时啊。
对，一个小时，
因为小朋友也做不了那么久啊。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不是都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卡通动画片一定要短于90分钟
哦，
这样才能够让小孩子坐得住。
哎，那所以这样的票价还是一样，对不对？
票价还是一样的，而且等于是你要卖一个小朋友，你至少要多卖一个大人的票，
对，
要赔着进去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等于你是花比如说2倍的钱，但只有看一半的长度，所以就等于是
真的感觉有点亏。
对 ，CP 值不是，
然后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在就是那种百货公司里面的戏院看，那就更完蛋了。
哦，因为他旁边都卖那个周边商品，
除非你就直接搭电梯，然后去到停车场开走。
但是怎么可能？我
看不可能，
每一个小孩手上都至少要嘛就是玩偶，要嘛就是周边商品，要不然就是那个影城推出的联名的，比如说什么饮料罐或者是
或者是爆米花筒，
对，爆米花筒之类的商品，每个人手上都有。哇，那真的是周边的那个效益非常，经济效益非常可怕。
我觉得做爸妈真的很可怜。
但是不管，就是我后来看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有剧情的，而且还蛮不错的。我才发现说，哎，原来这部电影这个角落小伙伴这个 IP 会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什么？
我先跟你讲它角落小伙伴到底是什么，它又叫做角落生物哦。它其实呢就如它的名字，就是一群喜欢躲在角落的生物。
Okay.
有什么？有白熊，然后有企鹅，有蜥蜴，有炸猪排、炸虾尾，然后还有
为什么会有灰尘呢？
灰尘也是啊，因为
灰尘不是生物哎，
所以就后面的角落小伙伴嘛，对不对？然后还有猫，然后重点是呢，这一些角色们呢，他们会喜欢躲在角落都是各自有原因的。然后我觉得他也都蛮巧妙，我随便讲一两个好了。比如说北极熊好了，他是原本是住在白熊，他本身的原本的真实身份是北极熊，但因为他很怕冷，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一条裹布，就他的小毛巾，然后就逃到了应该算是南边，就为了要躲避这个寒冷哦。但是其实他是在影射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中北极熊其实就是因为气候变迁，就是因为环境遭到破坏，然后还有捕杀，就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是濒临绝种的动物。那所以这边这个角色在这里面的角落其实是被逼到边缘的意思。然后但他是有点 sad 对不对？可
是
我觉得他还蛮就是用这个借由这个机会，因为人家
来教育小朋友，
对，就会顺便讲说白熊其实就是北极熊，那北极熊它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就比如说要记得关灯，然后要记得爱护地球，要环保一点，其实都是对小朋友很好的教育哦。那另外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炸猪排，你知道炸猪排为什么是角落小伙伴吗？它就是一块猪排的最边边。你是不是吃炸猪排的时候你一定都不吃面衣跟不吃最后那一块？
没错，
因为都是脂肪。
对，
所以它就是
被人家抛弃的脂肪。
对，因为它 99% 都是脂肪，只有 1% 的肉，所以都是被不吃的，就被丢掉，所以它的 他就被边缘化。
嗯，
那他也跟炸虾尾变成了好朋友。
嗯，
炸虾尾呢就是一条炸虾的尾巴。对，但是这个呢我要讲哦，因为我们之前在 YouTube 的这个影评介绍的时候，就说炸猪排跟炸虾尾他们因为自己常常被客人嫌弃不吃抛弃，然后觉得自己边缘化，所以他们的梦想就是要被吃。是因为他要 fulfill 他的 destiny。
对对对，
因为他是食物，他就觉得他一定要被吃掉，所以他就不断的会想办法提升他自己的这个好吃的、这个、
附加价值。
对，比如说呢他常常会去回锅，在自己跳到油锅里面
然后再被炸一次，
对，让自己炸、
哎、
再被炸、
哦、
然后呢、
哦、
然后呢就是替自己调味，比如说在身上挤芥末啊、
嗯、
挤什么烤肉酱啊、
嗯、
就随时都要让自己维持最佳状态，然后让人家会去喜欢吃，
愿意想要吃。
对，然后在这次的这个电影版里面、
嗯、
他们就是融合了很多的童话故事嘛、
嗯、
然后他们就比如说有一个是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
嗯，
那他们就变成了小红帽跟一个小跟班。那当然遇到大野狼不是原本的故事是小红帽很怕大野狼要吃他吗？
对，
可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们就好开心，终于你要吃我吗，然后就露出那种热切的眼神然后就追着大野狼跑说赶快吃我赶快吃我、可是我觉得
就换成大野狼很害怕。
对，但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教育哦，就是虽然你会因为某些世俗的原因、
嗯、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你太油腻或者说你尾巴不能吃，但是一定会有这个世界上是有人觉得那个那角落那一块最边边那一块都是油的那一块 是最美味的、
嗯、
然后我自己每次吃炸虾的时候只要它不是太大块、
嗯、
尾巴我会连着吃，
因为脆脆的、
啊、对，我最喜欢吃脆脆的什么鸡软骨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有些还记得我有一年我们去吃烘鱼，记不记得？
哦，对对对，在法
国烘鱼的骨头，
嗯，
我全部把它吃光光、
嗯、
然后那个原本是没什么人就其实是可以吃，但是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吃嘛。
嗯，
可是我觉得脆脆的很好吃，我就把它全部吃光。
所
以他
服务生还以为你打包带走，
我还连续两天都把它吃完。对啊，所以他其实就是在告诉小朋友说，即便是你可能因为某一些的原因不被现在目前身边的人给接受，但不代表你不会遇见跟你志同道合
的
或者欣赏你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炸猪排跟炸虾尾在这个。一直以来就不断的不放弃，然后让自己维持最佳状态，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或者是值得敬佩的一个、
嗯、
一个例子。
但是想起来又会觉得它其实真的蛮符合所谓你之所以会变成角落生物，
嗯，
就是因为你非主流，
对，
你不符合大部分人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的期待、
嗯、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被边缘化，然后甚至被抛弃。
对，
那个就是贬义自己的价值感，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难受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像我们在那个影评里面有写到，很多人可能大人你像乍听之下你会觉得这好无聊哦，炸猪排这有什么好的、
嗯嗯、
可是其实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的情绪还没有，他们的这个对于
心智还没有发展的很完整，
没错，他们不太能够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他只知道自己开心或不开心。
嗯，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大人觉得没什么，或者说很无聊的东西，
嗯，
可是对他们来讲，却会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我们自己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比如说陪伴这件事情好了。
嗯，
大人或者是父母常常都因为比如说工作繁忙，或者说因为要忙着大人的事，
嗯，
然后就选择说那我们就忽略了孩子，或者说丢给他一个 iPad 或丢给他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嗯，
可是其实小孩子他们也许要的就只是父母多多陪伴自己而已，就多多理一下自己，哪怕只是问一下说哎，今天好不好，或者说就是陪他们一起玩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嗯，
例如看角落小伙伴。
对，
像我这一次就觉得还蛮欣慰的，就是很多父母都会带着孩子们，然后因为这部电影非常的浅显易懂、
嗯、
然后又常有很多的深意，所以很多的父母都有，我都有听到他们在跟孩子们
解
释。解
说吗？
对、
嗯，
然后还有
在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解说。
对，然后就是后、嗯、或者是在排队就是结束之后的时候、
哦、
他们可能就会问一些问题。
嗯，
对啊，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炸猪排为什么没人要吃、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哦、
或者说为什么白熊身上要裹一块布，
嗯
因为他怕冷对啊，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因为最后一幕其实还蛮感人的、哦、
嗯，
然后呢就有一个坐我隔壁的隔壁有一个小男孩在、
嗯 擦眼泪，
擦眼泪，嗯，然后他妈妈就问他说你在哭吗，然后他就没有，
然后一边继续擦这太可爱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很疗愈啦、嗯、然后也不是纯可爱的，它、嗯、是真的像就是有透过这些角色们的故事来传达一些讯息哦。
嗯，
那这个公司呢就是开发角落小伙伴的公司 Synex， 他们其实也有别的很有名的 IP， 像是拉拉熊
哦，
之前我们其实在 Netflix 上面有出过一个，
对对对，拉拉熊与小薰，
对，我们也做过一个解析、嗯、所以其实就是这间公司呢，他们除了能够做出这么可爱的角色之外、嗯、其实这些角色们都有一些透过他们很独特的生活观或是价值观、嗯、来传达一些很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忽略或者说没有认真看待的事情、嗯、像比如说拉拉熊，
对，
他就是一个软烂的人生，什么都
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丸子，
对，
那个饭团丸子，
然后可能很多事情他都无所谓或随便、嗯、就是比如说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但是其实他是有他的理由跟他的独特的人生观在这边、嗯、所以我也会觉得像角落小伙伴或者是啪啪熊就是让很多有同样处境的人会觉得感同身受，然后说啊，竟然有人理解我的这个原因，然后甚至还把它变成故事。
对啊，
对，就比如说角落化好了、嗯、我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边缘
我们超边缘
我们两个是影迷界的边缘小伙伴，
我觉得而且我们边缘到就是大家一直都以为我们是一间媒体公司、
哦、
然后根本不知道就是原来是两个素人在经营，
以为是 假夫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也
露面
我要讲面加上脸，然后结果就变成露面露面的机会呢又很少、
嗯、
然后所以就变成大家其实对我们就不太知道、
嗯、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边缘，就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个性本来就是不太善于或者是不太喜欢社交吧。
我觉得我很喜欢想很多事情，
嗯，
那想的时候当然就是要
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
嗯，
但是我唯一的例外就是跟你在一起我会不断的会把我的想法一直丢出来，
嗯，
要不然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内敛的，就是我是宁愿就是躲在角落观察
别人
这一切的、
哦、
的人，然后我不太喜欢直接讲出我的意见
okay, okay,
但是
okay,
除了在你身边之外，
对对对对，我自己是本来就是在从小到大在群体里面我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怎么说？
譬如说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以前真的这样子会克服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呢我交朋友一定都是一对一，
嗯，
就是永远都是私底下的那种跟一个甚至最多好两个好朋友、嗯、但我没有办法同时加入一整群好朋友
哦。
所以像那种譬如说就是班上不是都会有一些小团体，然后会互相约说
什么几仙女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周末要出去玩还是要去谁家、uh-huh. 我都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一个同学然后一个好朋友的话我就很乐意跟他私底下的互动、嗯、所以我几乎就是可能就轮流吧，譬如说我有五个我觉得都还不错的朋友
对，
那我就会轮流去不同人的家、
哦、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一次就是跟五个人互动。
哇，那你还不能加入角落小伙伴，因为他们就是会一起比如说肚子饿了那我们去最喜欢的这个咖啡厅吃饭，然后
就
一堆人就吆喝
就
一起去，
一次就五六个这样子。
对，
然后那我真的没办法，我就可能是角落中的角落你知道吗、哦、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在旁边、
okay.
然后而且我后来就是我最痛苦的就是去到就后来出社会然后到那种外商公司上班，不是都会一天到晚有那种什么员工，
你在炫耀吗？现在、
啊、对，我现在就在炫耀谢谢你帮我提醒出来，就是那种什么员工训练啊，或者是那种 offsite meeting 啊，就是都要一整个 team 大家一起 teamwork、嗯、或者是会有那种 social dinner，
是，
然后还有 after party， oh my god， 就是我永远都是在那种场合最早找机会溜走的人、
oh.
然后甚至我老板还会私底下找我刁过这件事，说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晋升的，因为你等于你没有在公司里面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嘛、
oh.
然后但是我还会回嘴说不会啊，我会一个一个去经营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同时经营一群人、oh. 然后但是是讲比较表面的话，就是通常你在这种群体当中你没办法去讲掏心掏肺的话嘛，
对，
然后也很难会有一种 reflection 的那种感觉、嗯、就是你通常会挑一些就是比较明显
的
对负荷或者是明显的 topic、嗯、那通常我是很不善于聊那种东西、哦、我就觉得那我不知道我的界限要抓在哪里，譬如说是到哪边叫做太 personal，
对，
或者是聊到什么程度对方会觉得有兴趣还是没兴趣、
哦、
然后甚至是就是到底要想什么 topic 我都会觉得很困扰。
OK，
所以像这种就是群体然后在外商公司里面要 social 的那种场合我真的超痛苦的。
是，
对啊，
我还记得我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比如说12点是吃午饭嘛，
嗯，
我会大概11点50分的时候我就会假借我就会假借说我要去开会，
嗯，
然后我就会先离开办公室，
然后你就一个人，
我就一个人去吃饭。
哇，那你比我还夸张耶、欸
啊、
我好歹还会拉一两个同事。
不会不 会，然后我就是比如说会去买 Seven 或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先闪人。
然后你在 Seven 吃吗？还是你会
我就会去找角落真的去找角落
哇，真的是角落小伙伴。
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很自在啊、嗯、然后就是买杯咖啡，然后就是时间到了我就回去上班。
那你没有被人家酸过说你怎么那么边缘啊，都就是譬如说会呛你说哦，你怎么自己吃都不揪的。
我觉得我是在必要的场合的时候我不是那种怎么讲，比如说要开会或者说要我表现或者说我需要表达意见的时候，我是绝对都能够做得到的。
对，
对，但是没有必要的时候我是绝对不做这件事情的。
哦，
对，
哇，那你真的不太适合在那种就是正常的 corporate 里面去爬去晋升，因为在那种地方、哦、其实人际关系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的人际关系不会不好啊，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我、
嗯、
可是我不会主动的去弄人家、
哦、
就是想要有进一步的。
不知道。
对啊，
嗯，就是有可能在某些公司反而这种所谓叫做 networking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哦、
然后而且他的 networking 不是只是在你自己的 team 里面，你还要时不时去跨部门去跟不同的人，你可能都有不同的眼线在不同的部门里面，然后大家私底下有机会就会交流哦，现在有什么八卦，然后代表有什么、嗯，有可能公司有什么动向等等的、
okay.
就是通常应该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是后来才慢慢培养出来，就硬逼我自己去做这件事、
okay.
但是在这过程中还是觉得很痛苦，
就是去硬去逼自己去听八卦跟聊八卦的。
对，没错，其实我就是完全不喜欢八卦的、嗯、因为我就只 care 我自己嘛就是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不太喜欢，就因为我本来就不关心人家是在做什么事情、
嗯、
那除非是跟我的工作相关，那当然我要了解，可是如果是他个人 personal 的，我何必要去就是那么 nosy 呢、
哦、
所以但是后来我发现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为了要 build up 你的 networking、
okay.
就是你势必得要想办法去了解每一个人的喜好啊、
哦、
或者是他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有机会你就得要去你知道表示自己。
是，
对，
其实人家如果来找我聊天我是不会躲开，
嗯，
就我是很乐意跟他们聊，
嗯，
然后提供我的意见，但是我不会主动的去找人家问说哎、欸，你最近怎么样，然后去聊这个。对啊，
对对，的确你只有一直会问我说哎、欸，还好吗，讲稿写完没
就是应该是怎么讲，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时间吧，就跟自己相处我觉得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搞到我们两个结婚之后就变本加厉啊。
对啊，完全就闭关是不是所以就比如说这次疫情的时候躲在家里、啊、其实好像跟平常也没什么差别。
是啊，
就是最多只有我们的员工就不再来上班了而已。
对
对、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自己也就是、嗯、可能朋友来约吃饭会出去、
嗯、
但是也都是想尽办法把它排满在同一天，然后我们就可以只要那一个礼拜可能就只出去那一天，然后把所有该做的事情跟该见的人全部都弄完、
哦、对，然后回家就 crash。
对 对， 對真的会 crash。
对
对啊，所以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经营 YouTube 也已经三年的时间、
嗯、
我们其实也很少跟人家 feature。
对啊，我觉得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我会不好意思去问人家说哎、欸，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录个节目。
没什么了不起。
对啊，我自己觉得这还好啊。
哦，不会啊，我们也好歹也有个300万的粉丝耶、欸、
加起来了
算是 还可以啦。但是我们自己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就是不喜欢勉强我们自己去做一些 我们不擅长的事情，
炫耀的是吗？
对，然后也不擅长的事情、哦、我们平常呢就有非常多很边缘的行为有一个很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
适应会
永远都是第一个跑的。
对对，所以如果听众你下次有机会去参加某一个片上的试映会，然后你想要找我们的话，就是电影一播完
就是有两个人大包小包的，
鬼鬼祟祟，
然后立马从中间然后压低身体然后赶快往后跑的
就是
我们但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就是不，我们一定都是很喜欢那些电影、
嗯，
然后我们也跟片商会互动，
对，
但是我们就只是
想要赶快走，
想要赶快回家、
哦、
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赶快回家而已、
okay.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了外面我们就会觉得很疲惫，
对，
然后就会觉得一有机会就赶快节省时间
回家洗澡，然后就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每次出门就是除了像刚刚讲的就是会排满一整天的行程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外，然后我们还会就是两个人分工分头进行，譬如说要去邮局寄东西然后苏一样就会去管理室拿东西，然后我们两个都会分配好工作，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一定要赶快回到我们的小角落，
对，然后甚至还有比如说停车就是把我会把什么发票或停车券给苏一波说苏一波你先去那个机器弄，然后我就去拿车然后我就会再把车开过来到这个机器那边去接苏一波就可以减少时间，
对对对，然后如果苏央就我们去开会的时候如果苏央就是不想要跟人家 social 他每次就会开到红绿灯那边就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先下车去跟他们开会，
然后对啊我绕个两圈你就说哦，苏央还在找停车位，然后就不能讲太久然后就要走，
对，然后他每次都假借说哦，只有他会开车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开，
不是假借啊你就是别人不会开车啊
我会开我只是不怕不敢开、哦、
好啦
好啦，反正这就是以上就是我们很莫名其妙的为了要赶快回到自己角落的故事，
角落人生观，
对啊，就是因为太边缘啦，
好吧那我们呢 这边还有一个我想要介绍的角色、哦、他叫做企鹅问号就是他的这个本名哦，
嗯，
他就是叫企鹅问号，那为什么要叫这样呢、嗯、因为他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个合同，但是因为他不记得，他就依稀记得呢，他的这个以前呢头上是有个盘子，因为他是绿色，你就想象他是一只绿色的企鹅，
是，
然后他头上有个盘子、
嗯、
所以长得呢其实就跟日本的这个传统的合同很像，
对，
他就只是记得有一天好像在水里的时候呢就被冲走了，然后盘子就不见了所以他也就忘记自己到底是谁，所以就、
哎、
但长得有点像企鹅，所以就打了一个企鹅问号，
OK，
对，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边缘化的原因也蛮妙的，那有两层，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不记得自己到底是谁，
对，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呼应了很多的人的心情，就觉得哎，自己好像格格不入，觉得这个世界、
嗯、
我好像有一个身份，但是好像又跟别人看我的身份不太一样，自己也不能够很确定、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合同这个原本的身份呢就是日本的一个传奇生物嘛，
嗯，
我们之前有看过有推荐过一部电影叫做合同之下，
对，
也是日本的动画片、
嗯、
它就是在讲说这个传说的生物呢到了现代就变成一个非常珍贵珍稀的生物、哦
嗯、
所以就大家就会觊觎他们的这个价值哦、
嗯、
那所以就慢慢延伸出很多蛮悲惨的，比如说这个合同、
哦、对对
他以前的、
嗯、
他以前的故事，他以前的往事，然后还有他现在在这个现代世界遇到的问题哦、
嗯、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身份在这个社会上面遇到的一些挑战，也是让这个企鹅问号变成角落小伙伴的一个原因。
对，也是有蛮多粉丝在底下，在我们那支影评底下留言，说很喜欢企鹅、
嗯、
然后就有人说哦，他在电影中一直在探索自己，
对，
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读者也觉得说是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
嗯、
就是真正的了解自己到底是谁，
对
对，然后也有人在那边提到说这部作品其实在日本是非常高票房、
嗯、
就是还有男性限定放映场，不知道是不是
真
的、啊、真
的假的，
对对对，有可能是害羞还是
就让大家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对、
哦、
对啊，
蛮窝心的
对啊，所以也有人在说本来以为这部只是一个疗愈系的电影、
嗯、
然后所以就没有想太多，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跑去看，就并不是因为小朋友的原因而去看的，然后所以他就发现说原来他自己也很像故事中的企鹅，也觉得自己一直在找寻一种安全感跟归属感、
嗯、
然后所以在找到之前呢也都会觉得很 很空虚然后很无助、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其实真的不只是疗愈小朋友、欸、
是然后找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或这个议题也一直贯穿在整个系列或者是这部电影里、哦嗯、因为其实不确定自己是谁或者说有不同身份的还不只是这个企鹅问号、哦、还有一个叫做伪蜥蜴然后还有一个伪瓜牛、
嗯嗯嗯嗯
那伪蜥蜴跟伪瓜牛呢伪蜥蜴其实是一只恐龙、
嗯、
就是以前水底的那种恐龙、
哦、
但是因为就是也同样的就是因为恐龙实在是太稀有了他很怕被抓走所以他就假装自己是一只蜥蜴然后他妈妈其实就是
假装主流的概念
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异类、
okay、
因为恐龙太稀有了嘛即便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嗯、但是因为太少了所以你还是会被人家觉得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
嗯嗯、
那他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然后但其实最主要是怕被抓走了然后因为也因为这样他跟他妈妈分开他妈妈是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尼斯湖的水怪、
哦、
就是他是住在角落湖啦、
okay、
嗯然后就得要跟他妈妈分开然后又得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是恐龙可是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就连小伙伴们也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只恐龙、
哦、
他就要假扮成自己是蜥蜴
OK
对
OK
那另外还有尾瓜牛他其实是阔鱼
所以他就是多背了一个壳在身上
对但他有点不一样他的梦想是要成为瓜牛他可能是觉得有个壳很酷或者怎么样、
哦、
所以他就一天到晚会用不同的东西背在身上、
欸、为什么感觉有个壳很酷这个说法很像是在台北大家都很想要买一栋自己的房子然后因为一直买不起、
也许有
然后所以就只好
用租的
我不知道用租的还是怎样就是假装自己有一个、就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家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说有别于其他的角色像这个尾瓜牛是其他的生物都知道它其实就是阔鱼哦、嗯、可他们从来都不会因为
说不
说
破
对也不是说不说破他们就根本不在乎就他如果有个壳那就有个壳嘛就觉得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他喜欢的事情所以他
就尊重他这个意愿
不会因为他今天是一只瓜牛还是一只阔鱼、
嗯、
或者是想成为一只瓜牛的阔鱼、
嗯、
对小朋友对小角落角落小伙伴们对角落小伙伴们来说根本都不重要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喜欢这个人嘛、
okay.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告诉小朋友说你一定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是只喜欢你这个人而不是你外表的样子或者说你能够替他们做什么事而是真心的喜欢你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讯息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到什么阶段你才真的找到你自己或者是接受你自己这样子比较边缘或者是比较角落的个性
我觉得就跟你在一起以后
哦真的啊、
嗯、
你之前会觉得不自在吗
我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要有一个样子嘛对比如说就是
假装很乐观假装很活泼
对或者是比如说到了不同的年纪比如说25岁28岁30岁
嗯，
都应该觉得哦，应该要有一个样子我在某一间公司做那我现在应该是要什么职位我应该是要什么样的薪水我应该是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人家眼中怎么看我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样子
哦。
可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自由就是你真的不太 care 我做什么事情
对因为我活在我自己世界里面
对啊我觉得就我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坏习惯或者很多的缺点就我自己都知道、
嗯、
但是其实你都不太
就是不太批判也不太
对就是他只要不是大问题、
嗯、
只要不是比如说 原则上的大问题、
嗯、
其实你是不太 care 那些细微末节的事、嗯、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还蛮感恩的啦
哎呦
对、啊、
趁机在 podcast 里面跟我
告白、啊、对啊
然后待会一关机又开始脚开开的躺在那边什么不是生产
是吗你自己不是也脚开开
吗什么东西不要黄标啊哦那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是在我出国念书之前我都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很坦然的接受
那是多久之前
那大概就是我27岁的那一年之前吧、
哦、
就是那之前都觉得不是很坦然可以接受
对
然后但是出国念书那一年因为就是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嘛然后写论文啊或者是在那边过异乡的日子就是跟家人几乎就是断了联系、
嗯、
所以是在那种极度的孤单跟孤立的状态中去思考出来说那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 我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所以也是在那一年确定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然后 我们才就是结束了远距离恋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真的静下心来，就是你即便现在很角落也没有关系，你就想说诶，你就多了自己很多自由的时间啊，然后也不用在意人家怎么看你啊，即便你很角落又如何，那就是好好享受自己的一个人的时间。诶，那我很好奇，那这些角落小伙伴们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干嘛？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像比如说炸猪排就是泡油锅
哎呦哎呦，为什么听起来很像在地狱啊？
帮自己调，没有，他是跟炸虾尾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会泡在油锅里面，
就是很像在泡澡的概念。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我今天这样子重新炸过之后搞不好就有人喜欢，
就更脆了这样。
对
还有什么啊，那个白熊是不是很喜欢折果布？
对，他会把果布做成不同各种不同的功用。
哦，因为就很像那种日本的那种
方巾
之类的，就是拿来包便当啊，
对对对对对对，
包有的没的、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拿来保暖啦、
啊、哦，就
包自己，因为他很怕冷。对啊，然后还有像企鹅呢，很喜欢听音乐，他喜欢吃小黄瓜，然后他还喜欢观察、
那不是我们神神吗？我们神神也超爱吃小黄瓜的好，
然后他喜欢观察、就是躲在旁边看别人在干嘛、
OK, okay.
对啊，然后呢像这个猫他呢、就喜欢猫罐头，然后鱼、然后还有猫草。
哦，
对，
所有猫应该都喜欢猫草吧
OK, 然后蜥蜴呢就喜欢游泳，然后也很喜欢鱼。
哦、
然后尾瓜牛呢就喜欢背着不同的壳。
哦，所以他还会去找别人丢弃的不同的壳。
对啊对啊，他就常常会换啊。
哇，
对啊，
酷耶，就是很像你自己的手机壳的概念、啊、
所以你看他又这样子，其实我刚刚又突然想到，那这样也许又比真正的瓜牛又多了一些自由、因为瓜牛是不能够换壳的，只有那个寄居蟹可以换壳、但是瓜牛是不能换壳的、
因为它就长在它的背上、
对对对，
蛮妙的耶。
对啊所以那这也其实也是在讲说就是角落，
而且我还想到一个好处，就是它还可以把、时不时把它的壳拿到前面来，然后帮它上色啊，或者是装水钻，你知道，这是手机壳的概念
啊, 啊, 啊，就反而更自由啊对不对、
okay, okay.
所以这也是在告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说，如果你跟我们一样觉得自己
很边缘，
是一个角落小伙伴角落生物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就是一来呢你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呢另外就是你也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你喜欢一个人做的，对不对？就是反而就是你其实很多人成为角落边缘人，他有的时候看似好像是被大环境所逼，可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也是个选择，
对，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让自己能够培养有这个能力跟有这个机会、在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走出角落然后跟人群互动、但是呢当你在角落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人的时间、然后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对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啊。
对啊，
没有说一定要永远都是在很多人身边围绕着，对不对？
因为你听多了声音你反而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在外界这么吵杂的情况之下反而更干扰你自己的意志。
对啊，因为我之前好像我们有写过一句叫做寂寞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人懂，所以即便是你身边环绕着很多的人但是没有人理解你，或者说你只是为了不想要孤单一个人然后硬去找很多人陪伴，但如果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理解你的原因，那可能反而会让你觉得很烦躁，或者说觉得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哦，这个你刚刚讲那句话让我联想到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的爱情不用翻译。
对啊，
我们今天就先不聊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有好多东西可以聊。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
所以请听众们赶快去看，然后我们、可以下一集来聊这一部电影。
好，那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一部横空出世的票房冠军角落小伙伴，是我们非常、推荐的一个，虽然是儿童的作品跟儿童的电影、但是我相信即便是大人看都会有蛮深的感触。好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要退回我们的角落去了晚安咯，拜拜
拜拜。